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今天我们讲的《微子篇》的后面的五章，而这五章里的前两章，就是七八两章，是孔子对时人或古人的一些评述，同时呢，也说出他自己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作风。第九章报告鲁哀公的时候，约观了流散各地的情形。第十章是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的一些恳切的教导。最后第十一章数出了周朝的八位著名的读书人。第七章，子路从而后，遇战人，一战互吊。所以子路走在后面，遇到一个老人家，用一个拐杖呢挑着一个护草的一个竹器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战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执其杖而云。子路攻而立，执子路书，杀鸡为书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子路行一告，子曰：“赢在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，至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是无义，斩右之阶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借其身而乱大能，君子之事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以知之也。”这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啊，是从那个子路说的一番话啊，最后的一番话算是结论。这结论呢，实在是子路转告了孔子要交代的一些话，因为孔子叫他回去啊看这个老人家，并且呢是子路对那个老人家的两个儿子说的，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，两个儿子啊说的已经见过的，所以给两个儿子说的。所以子路这些话代表孔子说的话是什么？斩右之阶，就是说那个老人家曾经让两个儿子跟子路见面了，就表示他还是重视斩右之阶这种礼节。子路继续说，不从政呢是不应该的，假使斩右间的礼节都不能够废弃，何况君臣间的道义呢？后来子路就代表孔子又说下面的这话，就想这个老人家原本想要洁身自爱呀，结果呢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。所以啊，他说君子出来从政是要做道义上该做的事，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，那我们早已经知道了。可见呢，孔子从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在几百年以后，主耶稣啊也是勇敢地对待当时的那些政治和宗教领袖，而招致他们的杀害。第八章，一民就是不得志的人才，不宜说其愚众，宜以朱瞻、刘下惠少年。子曰：“不见其志，不入其身，不宜说其愚。”又说：“刘下惠少年，见之如甚矣。”言众人，行众虑，其妻而已矣。又说：“吕仲 一一隐居于吕仲，一一隐居范言，身重亲，肺重权，我在业于世，无可无不可。所以刚才孔子提到啊，七个人，七个人当中呢，孔子对朱瞻没有做什么评论，其他的六个人，他把它分成三队。第一队，孔子说他们志节不受委屈，人格不受侮辱，就是伯夷跟叔齐。第二队呢，志节受了委屈，人格受了侮辱，可是言语合规，行为也考虑过，这就是夷夷跟刘夏慧。第三队，他们隐居起来，范言高冷，人格表现的廉洁，被废了也好乎权宜，这是最后的两个人。那么最后孔子谈到他自己，他说我跟这些人呢都不同，没有一定要做什么，也没有一定不要做什么。所以孔子呢处处是为人着想，伸缩自如，很像江山成人的那个天主圣言。第九章，大师之是齐，雅饭干是楚，三饭辽是蔡，四饭缺是秦，古饭熟日于胡，不发武日于汉，少师言季庆相日于海。上面说的代师啊，就是鲁国乐官之长。古代天子跟诸侯用饭的时候都要奏乐，所以用雅饭啊、二饭啊、三饭啊等等为乐官的名称。圣经里的乐官呢，都是用在礼仪中，跟这里说的用饭的时候的这些乐官不同。第十章，周公为鲁公曰：“君子不失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已，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。”周公就是姬旦，周出治理作乐的圣人。鲁公是周公的儿子伯禽，封在鲁国。师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池，松弛的池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君子啊，君子啊不会疏忽慢待他的亲族。以下的三句劝言呢是说不会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，长期追随的属下呀，没有严重的故事就不要开除他们。最后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啊，十全十美。所以我们晓得旧约的大卫圣王也曾向他的儿子撒罗玛交代了很多事，不过呢他的不同呢就是都是以天主为他的劝导的中心，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九节所说的。随后第十一章，周有八事，不达不瓜，仲突仲忽，叔邑叔夏，季随季瓜。所以大卫也有三杰，这三个冒险者和其他的勇士，这都在撒母耳记下啊第23章里头说出来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